decision.弟兄姐妹好，非常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又是我有这个机会啊。本来今天应该是我们的美国弟兄啊 Ralph 来为我们讲到的，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找到工作了，然后他要飞去 Minneapolis， 所以昨天他飞到了 Minneapolis， 所以呢他在这个星期，就上个星期的二还是上个星期三，他打个电话通知我说他不能来了，那我就顶上了。所以感谢神，好，只留给我很短的时间来准备今天的这个信息，但是我们求神自己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通过神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了解神自己啊。今天我讲到的话题是在神的话语中成长，在真理中的成长。今天等一会儿呢，我们还要有对应其他的圣经，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座位上面都有一些的圣经哈。我们如果没有带自己圣经的话，我们还是求弟兄姐妹能够把圣经给因为等一会儿我们还要对应其他的圣经的经文啊。我再跟大家提一下哈，再跟大家提一下，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带上自己的圣经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自己的圣经呢，我们教会要会提给你一本圣经，好吧？然后首先我们先来读一下神自己的话语，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 ，Acts chapter 17 verse 10 through 14。那第一节经文是这个诗篇119篇的经文，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根基是在神话语的当中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实际上是从《使徒行传》十七章的第十节念到第十四节。好，还有需要圣经的吗？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第十七章。我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呢也把经文打出来了，中英文对照了啊，那我们就可以看着圣经或者是看着 PPT 上面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起。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好，可以，我们就读到这里哈，读到十四节。这是一段故事，发生在《使徒行传》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主日信息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主得胜的清晨，主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心中，你的真理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覆庇整个会场，愿你的宝血做那洁净的工作，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向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献上我们的感谢，愿孩子所讲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都是出于神你自己圣灵的感动。主啊，求主亲自保守和看顾我们这段时间的敬拜，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与我们的神在这个时候相会。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这一段故事看了以后，我们可能读过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啊，但是今天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想到了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就去使徒行传去找啊，我去找在哪一段，我大概知道在哪一段，找，哎，找到了啊！感谢神，他今天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的信息是什么呢？啊，这一段的信息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我们当时我们现在先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好，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一站的地方啊，在上一站的地方，他们被他们那个保罗他们被那个被就铁萨罗尼加，在铁萨罗尼加呢有犹太人呢去跟他捣蛋啊，要甚至于抓他要迫害他，所以呢他们就一看这个情况呢，他们就离开了铁萨罗尼加啊。铁萨罗尼加就是现在的马其顿啊，在那个马其顿在希腊那一块，在欧洲这个版图的里面啊，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就往了比利亚去啊。比利亚离开那个地方并不远啊，在Macedonia 就是马其顿那个地方啊，他们就进入了犹太人的会堂啊。然后呢十一节呢突然之间有点突然啊，他就说这地方的人贤于铁萨罗尼加的人啊，贤于就胜过比他们好啊，然后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非常重要的这一些经文啊，就是这些经文让我感觉到这个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啊，教会要应该建造在什么样的根基的上面，我们如果一个教会要成长的根基又是在哪里 ？OK， 成长的根基又是在哪里？好，我们再谈保罗以及他的事。Talk about Paul again. What happened to him this time? OK， 首先啊，上一个星期也是讲保罗，对对，感谢神哈，我们也是讲《使徒行传》啊，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讲保罗啊。这一次的保罗呢，是在逮捕之前发生的事情啊，是在逮捕之前发生的。这个时候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路上发生的事。保罗一共有三次宣教，啊，第一次宣教呢是在那个亚细亚，就是以弗所这一块，就是在土耳其现今的土耳其的南部啊这一块那个地方。所以呢，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们就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一个异象，就是神呢。他们要往亚细亚去啊，结果神不让他们去，圣灵不让他们去，阻止他们去。结果呢，就有一个呼声，就是在异象，一个异象就给他们看见，就是说马其顿那边，马其顿就是欧洲啊，马其顿就是欧洲，欧洲那边需要他们过去啊，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属于亚洲，对不对？土耳其的那个城市叫君士坦丁堡嘛，是吧？君士坦丁堡它是跨在亚欧这个大陆的这个分界线上面，是不是？所以你跨过去就是欧洲了，所以他们已经到了土耳其了，然后呢就是福音在往西在传，这个时候呢，所以他们听见了神的呼声，圣灵的呼声，结果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顺从着圣灵的带领，就跑去跨过了那个海峡，博斯布鲁兹海峡， OK， 跨过了那个海峡就到了欧洲啊，这是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第一次他们没到欧洲，第二次的时候他们听见了这个呼声，他们就跨过去到了欧洲。所以这个后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包括比利亚这个城市，包括雅典啊，雅典都知道是在欧洲嘛，对不对啊？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自由宣教的一个斗士。 He is a free missionary and fighter. Paul is a free missionary and fighter. 他不是一个人去啊，但是他是一个团队去啊，一帮人去啊，至少有两三个，一个团队工作的。可是他去的时候呢，以他为主啊，他们跨过了，凭着信心跨过去以后呢，他就把这个福音真正的带到了欧洲啊，欧洲变成了福音的基地啊，不再是在亚洲，是欧洲成为福音的基地啊，这个就是神的一个特别奇妙的工作啊，包括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他的信仰是从哪里过来的？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OK， 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啊。我们就看见神在历史当中，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带领着人，把这个福音按照他的计划，在按照他的一步一步的在传他的福音的工作。好，另外一个我们要看一个什么呢？要看保罗他宣教的顺序啊。我们要提醒大家一节经文啊，可能大家没有太注意到啊，就是这个经文就是第十节的这节经文啊。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怎么样，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看到了，你如果仔细去看，保罗基本上 到了一个地方，到欧洲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不管是在欧洲也好，是在那个亚洲也好，他首先到了那个地方，他会到哪里去？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啊，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吧？啊，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会到？为什么要去犹太人的会堂？为什么先去？他这里没讲啊，可是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清楚啊，保罗。其实谁迫害他最多？是犹太人。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是吧？到处去迫害这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很厉害，比利亚的犹太人没什么反应，啊，他们从另外一个城市赶过去抓他，去啊跨越城市去迫害他，啊，所以对于迫害最多的其实是犹太人，可是基本上保罗到一个地方，先去的都是犹太人的会堂。你们想有没有想过这个顺序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对犹太人的爱，保罗对犹太人的爱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耶稣基督出于犹太人，福音传给犹太人，他们不接受，保罗也清楚，可是对他的迫害这么大的情况下面，他怎么样？他还是去了以后还是要。所以他曾经在保罗曾经写过，他说如果愿意让我的兄弟，假如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去相信这个，换来的结果是让我的民族，让我的这个百那个那个犹太人能够相信，我宁愿这样做，就是爱他们的心到了这样一个的地步。所以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爱他同胞的心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人啊，而且明明知道犹太人给他的迫害最多，顶着困难而上，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斗士啊，一个 fighter。好，我们再看真理的信息。他去了以后，这一段故事平平淡淡的就两句话啊，就一共就是四五节经文。可是我们看见了什么？保罗在那里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保罗做了什么？啊，我们就看第十一节，保罗所做的工作就是什么？这个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所以领受从哪里来的？就是保罗给他们的。保罗把这个道，把这个真理给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保罗给他们传的就是圣经上的道理。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这里所传的圣经不是这个啊，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成书呢，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圣经还没有，还没有这个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圣经呢啊。那他给他们传的是什么圣经啊？是旧约整本的圣经。所以犹太人嘛，他们有圣经，他们犹太人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圣经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啊，我们上次 Roy 给我们周五看，要建第三圣殿，是吧？他们都拿着神的话啊，拿着神的话，他们设计那个蓝图啊，就是要造那个新的圣殿，呀 ，the new temple, the third temple, right？ 他们画那个 blueprint， 他们要画这个将来这个圣殿要建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他们从哪里的？他们就看旧约圣经的经文里面对于圣殿的描写。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他们就去这样去设计他们的蓝图。所以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以他们的这个圣经为骄傲的而自豪的这样一个民族。可是当保罗告诉他们的什么，告诉领受这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道，然后天天考察圣经，他们要来验证，通过圣经来看他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是不是真正的那一位救世主，真正的那一位弥赛亚。在这个时候我都不能够确定保罗所传的仅仅是犹太人，好像还不仅是犹太人，这里面肯定有犹太人啊，肯定有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他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但是这里面或许还有一些铁沙罗尼迦啊，不是比利亚本地当地的人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就是传扬神的道，传扬圣经，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然后他们就真的很认真的去查到底是不是这位弥赛亚，保罗肯定提出了很多证据，对不对？他们非常认真的去查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啊，神的工作非常有意思。比利亚教会的特点，我们就看见比利亚这个教会有什么特点。第一， Heart seeking God。 我们通过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了，比利亚当时的那边的犹太人也好， 啊，外邦人也好啊，他们的人心是向神的。你到一个地方，如果你要去跟那个去传扬，比方说像耶稣基督来之前，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对不对？他来了以后，第一句开，我们不一定是第一句话，他传的神国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结果呢，犹太人就很多人就哎就跟着他，他在旷野当中，他们到旷野当中去找他，所以什么呢？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犹太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已经预备好接受那个神天国的道。在比利亚也是有这样的特点的，啊，不是每一个城市，不是保罗到每一个城市你去跟他们讲，他都会有积极的反应的，啊，你看帖撒罗尼迦犹太人会堂，他就被赶出来了。对不对？可是到了比利亚这个那个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当他讲出神道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人心向神，他们就说啊，真的吗？我们去来，我们来查考查考，对不对？他们愿意花这个时间，花这个努力，所以他们的人心是向神的。第二个 ，set on the foundation of truth，set on the foundation of truth， 真理的根基。他们怎么样？他们把那个圣经啊，一真的去查，啊，预言耶稣基督怎么死的，我们来看看。你去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去看，自己去看他我保罗有没有跟他们讲？但是我相信哈，我个人感觉哈，保罗在那个时候肯定跟他们提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就是为了我们死的，他是这样死的，他就是讲耶稣基督。他们肯定去把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翻出来看一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他们这个教会比利亚这个教会，其实在圣经当中没有提到太多，大概也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他来回要经过的地方他提过。可是我就发现这个比利亚这个教会，它是一个真正的建立在 foundation of truth， 啊，它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建立在这个 foundation of truth， 然后呢是 God pleasing， 神喜悦他们的，啊，为什么？因为第十一节里面讲过啊，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对照那个使徒行传那个里面，它里面讲到了什么？但帖撒罗尼迦的人，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是圣经的作者啊，他是受圣灵的感动了，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就等于下了一个判语。这个判语是什么？这地方的人要比帖撒罗尼迦就上一站的人要好。这就是神的一个断语，神认为他们这样做很好，神赞同他们这样的做法。那么我们再来看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导致一个教会怎么样，这一个教会兴旺起来， revival of the church。 我们如果看的话，我们翻来翻去太复杂，我们就直接看那个十七章的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怎么说的？第十二节说，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就是希腊啊，在不同的翻译版本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这一个教会就开始成立了，很多人就相信了，而且他们的相信是什么？乃是有根有基，因为他们不仅通过感性的认识，还通过什么？理性的思考，啊，理性的思考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比利亚教会的很鲜明的特点啊。什么是真理的根基？那我们就要来稍微谈一谈。什么是真理的根基？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truth? Yeah. 简而言之， in short, okay, it is a complete truth from God shown in the words of the Bible. 简而言之，是神完备的真理显现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显现在圣经的话语当中。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东西，这么一厚本啊，有这么一厚本呢，可以说一辈子都完全，你就一辈子花时间，你也不可能完全的读懂圣经，是不是？如果能够有一个人敢于就那个称说他可以把圣经完全读懂的，那他要么就是神要么就是神，因为人是不可能的。 OK， 因为有一些的部分，有一些奥秘的事情，神是不让我们知道的。比方说灵界的这个征战，而他偏偏呢，我们特别关心那一块的事情啊，灵界的征战呢，啊，哎，灵界有没有啊？哎，以后啊，我特别一讲到我们讲，耶稣基督是将马上要来了以后， 啊，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什么？哎，很多人就很感兴趣啊，我们就来，会不会发生灾难啊什么的？我们大家啊，圣殿要建造啊，我们很多人呢就好奇心啊，有一种这样一种好奇心。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完备的真理，记得这个字，完备的真理。我们虽然是永远不可能穷我们一生的力量，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无误的来了解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们尽力的争取要去追寻这完备的真理啊，这完备的真理。我给大家举一个，今天我们早上在看彼得前书啊，我们就讲到了这个那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它里面就是讲到了苦难啊，苦难，当时那个苦难，结果彼得就跟他说了啊，你们不要在那里哀哭啊，不要呢在那里丧气，怎么？这个苦难，你们要为这个苦难而高兴。哦，这个就是一个真理啊，啊，这就是一个真理啊，因为神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啊，说信了主以后啊，保你一帆风顺，事业发达，OK， 钱财滚滚，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从来神从来就没有讲过，反而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跟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的完备的真理啊，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的福音啊？这是一个完备的真理，我们要从头到尾，我们要来看圣经。要神，他有为什么呢？这个等会儿我会跟你讲。其实完备的真理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当然今天只能够简单的讲一讲。第二个特点呢，什么是真理的根基？它可读、可考、可辩论 ，can be read, confirmed, and debated。正如比利亚教会所做的 ，just like what Church of Berea did。神的话，神的真理，我们可以去讨论，我们可以去查考，我们可甚至可以去怎么样？可以去辩论的，可以去辩论的。所以神给我们这个脑子，这个悟性。啊，逻辑这些东西很重要啊！神没有说啊，你们信我就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管。没有，他让我们留下这个话，也就是让我们怎么，让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可以读、可以考，还是可以辩论的。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笑话啊，也其实也不算是笑话，就是实际上一个情况啊。最离经叛道的话是在哪里？你会听的呢？啊，最离经叛道的话题啊，不是话啊，叫话题啊。很多的时候是在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里面啊，我们会听到啊。因为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心不会因为我们这些辩论而会影响到，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真理的根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去假设很多的东西。有一次我就跟那个上次王守仁教授来到的时候，我就跟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你们听听看，是不是有点离经叛道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假如说耶稣基督来，他上十字架流血牺牲，把福音传给我们啊，可是啊，如果一个人都不信主，那神对人的救赎计划是不是彻底的失败？这是啊，这种问题对不对？是，但是我们要去考虑，就这种话题我们要去思考啊。可读、可考、可辩论，神没有因为我们去讨论这些问题就说，嗯，你怎么大不敬？这个，神的怜悯和慈爱是远超我们所思所想。他只要他知道我们的心，啊，当他知道我们的心是向着神，是为了更多的来了解神，他不会因为这些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离经叛道的话题而责备我们。可读、可考、可辩论。神也喜悦我们这样去做。好，现在我们要去看两节经文，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请大家请翻到哥林多前书使徒行传后面啊，没多久就是哥林多前书了。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9节，好，第14章第29节看到了没有？啊，第14章第29节。OK，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第二十九节。好，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起。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啊，慎思明辨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地方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啊，我们再往后翻一翻，就是那个大家耐心一点啊，在新约的后面啊，在哥林多前书的后面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就是最后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应该是在那个哥罗西，加佛斐西，西后面帖前帖后，提前提后啊，就是这样一个顺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Thessalonian, the first Thessalonian, okay, the first Thessalonian chapter 5 verse 21 through 22、啊、好，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起。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看见了，但要凡事查验、啊、所以我如果在上面讲到，如果我讲的没有圣经根据，你就要来问我，你这从哪里来的OK, 对不对？要凡事查验嘛，对不对？凡事查验啊，所以神许愿我们这样去做、嗯、你若讲的是神的道理，请问它的根据在哪里？不是拍着脑袋乱想的啊，不是拍着啊、不是神秘主义啊，不是莫名其妙的来一个，好不好？好，这就是真理的根基，真理根基的重要。让我们看比利亚这个教会，通过这个这些简单的这个经文，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就看见什么？当一个教会建立在真理根基上面的时候，它是教会复兴的重要前提 ，a condition of church revival。一个教会如果他的根基没有扎在神全备真理的上面的时候，你如果要让神来祝福这个教会，我想是会比较困难的。 OK, 从比利亚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 verse 12, 就十七章的第 verse 12, 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正是因为他们仔细查考圣经，他们经过认真的思考以后，他们认为这个所讲的就是真理，当他们抓到这个以后，教会复兴。它是什么 ？spiritual satisfaction, 属灵需要的满足。我们不要忘了，查考真理以后，你有的人即便他认为这个是真理，他还有一个选择问题。他说我可以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跟他的人、跟他的思想、跟他的生活无关。即便你这个东西再有道理，可是跟我无关，我可以在学术上面承认你，但是我不一定要来接受你。所以什么？属灵需要的满足，就是说当这批人来考察圣经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就是属灵的需要 spiritual needs。 我不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神在中国所做的工作，神在中我们中国同胞当中所做的工作，有没有宣教士去印度？有的。有没有宣教士去非洲一些国家？有的。有没有宣教士去中国？有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完全不一样。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基本上在美国啊，我们以北美为例，我们生活在美国，你只要到一个中学不，你只要到一个大学，只要到一个大学，只要有中国人去那个大学的话，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查经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从外国学生的比例上来讲，中国的学生还不是占第一位的，占第一位的是印度，占印，尤其是在工科的这个 engineering school, 在那个就是那个工程那个里面，他们统计基本上大概50%是印度人，45%啊大概是中国人。 剩下的5%包括是各个其他人种啊，包括白人，就是读工程学的 engineering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比例。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印度的查经班？很少看见，很少看见。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什么？正是在这个时候，表示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同胞有一个属灵的需要。我们的属灵的需要，当我们一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身好，我们神已经预备我们心灵里面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极大的渴慕。所以当我们一看到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这个，就自发而成的查经班，自发而成的教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单独的看这个事情，我们多要了解神的心意。第三个，可以能够保证一个教会走在正道上，走在一个正道上。现在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什么歪七八糟的学说都有，怎么能够让一个教会能够走在神的真理的根基上面，正道上面呢？就是要有真理的根基。 Verse 12，又是在那个12里面，第十二节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他们走在神真理的道上面。最后一节，因为我所有的经文里面那一段《使徒行传》的17章里面有两节没有讲，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从帖撒罗尼迦来的犹太人要去耸动搅乱他们，对不对？可是比利亚的教会他们怎么样？他们有抵抗异端学说的能力 ，resistance of heresy。Verse 13，第13节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教会建立在真理根基上的时候，它有抵抗异端学说的能力。因为他们已经考察过了，他们的理性已经告诉他们确实是如此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判断，他们当做这个判断不会因为别的那个外面随便的一讲他就跟着别人跑了，所以他们的根基是扎实的。这就是真理根基的重要，对当今教会的意义 implication for today's church。 正确教导的重要性 correct teaching 非常重要的，还有sophistication of the correct teaching。 我曾经跟一位弟兄讨论过这个问题，福音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跟人家去传福音教义都是一样的，神是怎么样的，我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人都是罪人，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要接受耶稣成为天国的儿女，基本上就这样，然后悔改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同样的这个真理，如果你把重点放在某一点上面，而比较忽略到其他的点的时候，同样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带出来的人就不一样。比方说现在在美国有一派的神学叫做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他们的大概，好，不，我只是大概用一个很简显的话来讲，大概什么含义，就是说你要跟神好好的祷告，你要跟神求要具体啊，比方说我要宝马500，你就跟神祷告说我要宝马500啊，然后呢你没有拿到宝，你没有这个钱没有买宝马500怎么办啊？那是因为你祷告还不够，继续祷告这就是我们讲的成功神学。哎，他们也讲啊，他们，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忘掉了圣经当中其他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他也讲啊，我们得救了，得救以后什么神他就找了很多的圣经，比方说啊，神没有天那个没有好处不给我们的啊，讲这些东西就会告诉我们很同样的真理，蛮复杂的。所以我这个要讲讲很久很久，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下，你就知道这个正确教导的复杂性。还有一个平衡观念的重要啊，平衡观念的重要。我随便给大家举个例子来阐述，这个都比较抽象一点哈。什么叫平衡观念的重要？我们都知道神是爱，对不对？神是爱没有错吧？同时神又是公义，公义和慈爱这两个，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 in the perfect world， OK， 这两个不冲突的。可是在我们这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就有冲突了。神如果慈爱，你如果只光讲神的爱，如果 God is love， 没有错，大家都承认没有错啊 ，God is love。但是如果你只讲神是爱，不讲神的公义，因为公义带来什么样？公义带来审判，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的。所以怎么样？你如果只讲神是爱的话，这个教会没有 boundary。但是如果你只讲神的公义，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这个啊，一天到晚你怎么样？你就没有神的爱在里面，因为太严厉了。当人太严厉的时候，你就不爱了。OK， 呀、yeah, ，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就神的观念的这个重要，就是爱和公义本身在这个当今社会当中，它就有一个张力在里面。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跟大家讲几个见证啊，这个因为就是来了解一下，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讲完了以后，打完了以后，我也在想。我到底要讲什么？因为它只有几个字哈，一个是信主与好处，信主与苦难，两种情况比较极端。成功神学基本上是信主与好处，你信主了，啊，你的工作就有了。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真的是因为这个。呀，信主了以后他就到工作了。我以前碰到过，我们在云西西比的时候，我们就碰到过一个跟他传。哎，他所有的都接受了，哎，可就是不愿意成为基督徒。那后来我们就去问他，因为我们关系好了，我们就问了吧。我说，哎，你为什么都已经接受了，你为什么那个东西？哦，他说这个要这个听说，他跟我们讲了啊，听说刚信主的基督徒祷告特别灵。他这也是一个有这样一个现象的哈，有这个刚信主的基督徒特别灵，那个祷告特别灵，所以呢。我要在我毕业的时候再信主。因为什么？因为他一信主了以后一祷告就什么就有工作了，对吧？所以好钢要用到这个关键的时候。这是一种，对不对？这是一种误解。信主有好处，对不对？这是一个啊，信主与苦难。如果我们在教导的时候讲神是爱，神是慈爱，神给你什么东西什么都给你给啊，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啊，有很多人在上面一做见证，哎呀，我信主了以后，这个也好了，那个也好了，我的病也好了，经常讲这样的见证啊。好，那就结果怎么样呢？好，碰到苦难了。那、啊、我没见过那个人，但是我这个也在密西西比那个时候啊，他说啊，这个人原来是信主的，结果他的一个亲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出了车祸，然后他就不相信了。不相信了，因为什么？我信了主以后，怎么你不保守我这个，还让我这个亲戚我最亲的人啊，就出了车祸死了，不信了，有这样的情况的啊，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信主与见证，这个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见证啊，有一个人姓陈，叫陈敏慧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原来是在日本东京读那个学那个读佛的佛教的啊，他是钻研佛教的。他在那里呢钻研佛教以后呢，得到了那个佛教的一个博士啊。他到了美国之后呢，他就接触了基督教啊，接触了基督教之后呢，他就认为基督教这个信仰对他很有好处啊，很有帮助。所以他呢，从佛教徒呢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基督徒。当他变成了基督徒之后，可是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教会的见证不好，教会的见证不好。他本身可能啊，他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他的根基，真理的根基也没有很好的稳固。当他看见不好的见证的时候，比方说牧师不好的见证啊，弟兄姐妹啊，怎么在教会里面也有勾心斗角的事情？哎，对，我告诉你，教会里面就是有勾心斗角的。感谢神，没有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啊，但是在其他教会我看到很多。OK， 也有勾心斗角的事情。他看到了这些以后，他重新思考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走出基督教》。他现在到底是？佛教徒、基督徒不知道，还是自创了一门宗教也不知道，呵呵啊！但是据有人说他还在神的里面啊，但是反正蛮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就告诉大家，真理有，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掌握真理的人不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的见证不好的时候，很可能让其他的人会失去真理。一个教会一定要避免这样的问题。比利亚的教会给了我们一个希望，其实单单仰望神的心，考察圣经，这个在神的里面是喜悦的，也是神复兴他们这个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我可以大概简单的再顺便讲一下。前一段时间我去回去参加那个密西西比我们成立的那个教会10周年的纪念。当我们去成立教会10周年纪念的时候啊，我们回到，我们非常亲切，因为10年没有看见了。而且这个教会现在有一名传道人就是牧师了啊，应该是牧师了啊，就是那个基督工人中心啊，高牧师的那个叫潘弟兄啊，他在那里。当我们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们邀请我们上去上台去发言啊。我的一个原来那个同工，现在在德州一个大学里面当教授的，他就上去发言。他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成立这个中国教会，就是一颗信心，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又未曾火热的心，一共只有五个家庭，五个基督徒的家庭，而这五个基督徒家庭全部都走了，包括我们家庭也离开了，五个基督徒家庭全部都走光。可是这个教会现在越来越非常的兴旺，为什么？就是有点像比利亚那个教会，当时我们就是非常火热，要钱没钱，什么东西都没有，要人没人，人一共就是五个家庭啊。成立教会2个月之后，因为信仰的不同，两个家庭又分裂出去了，碰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如果我们的心是在神话，也就像那个比利亚那些教会，考察圣经，就是这一点的信心，神足够祝福。现在他们开始慢慢有建堂的意向了，就是说他们有钱了。他们现在首先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传道人来的时候，他们给传道人买了一个房子，就是用教会，用这个钱以后，等到把它转变成以后变成建堂基金，这是他们的想法。为什么要直接买一个堂的话，对他们来说信心可能跨越太大，就首先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有这么教会有一批存款，然后呢最后等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真正的在自己的那个堂里面敬拜，这个是神给他们来看见，神就可以这样祝福。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当时真的是要钱没钱，连一千，我告诉大家，账号里面连2000块钱都不到，就开始建立了一个教会，就是好像胆子很大的那种感觉，就是神感动我们就往前走了，往前走就走了，神就后面的事情神自己负责。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如何扎根在真理上啊。时间有点过了，所以我就大家多读圣经，多学圣经，多思考，多祷告啊。是，这看起来很老套，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就可以好好的你去继续思考一下，对照比利亚我们如何。这是最后一个 slide。 我们马上要教会在今年年底要神纪念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开车要到高荣德牧师那里去，他那边有很好的门训，还有一个读经营啊，尤其是读经营的这种装备。但是如果我们要去读经营，我们现在有不少人啊已经报名了，现在目前的位置呢大概还有2-3个空位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考虑一下啊。如果那个 Christmas time OK 跟 New Year's 那个 two weeks 如果能够抽出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 make the commitment 的时候，表示我们愿意追求神的这个就靠的信心。但是我们要在这个时间怎么样？要学习比利亚教会。我现在的要求就是，我们一周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时间2个小时啊，2个小时，你要在11月10号之前要参加的人，必须把小先知书，就是从何西亚书到马拉基书，速读3遍，这是我的要求，这是高牧师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这不够的。你如果要真正的被神所使用，我们要这样想， 我们也不要像比利亚教会天天考察圣经，我们怎么样，一个星期抽两个小时，我可以把以前我们读经营的那些资料，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求主怜悯 God's mercy OK。 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借着比利亚教会的这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永生之道，我们在地上学博士的时候，我们可以花上几十个小时几百个小时去学，但是当我们碰到永生之道的时候，我们连一点一个星期当中我们抽一点的时间，我们都会有很大的困难。这个样子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OK 好，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思考的问题啊，结束今天的这个信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你的道你的话乃是真理也是生命，我们在地上的无不过是寄居的，我们地上所有一切的财物都会有虫咬会朽坏，但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哪怕是那样微小的一点信心你都来纪念，我们就求神，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如鹰展翅上腾，求神你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重新立志，让神的道，让神活泼长存的道永久的在我们的心中。感谢赞美主，愿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信心是神喜悦的，也愿我们今天的信息所代表的我们的心声被神所悦纳，如同那馨香的活祭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